大哥，能听见没？好吧，啊，进错地方了，刚才，好吧。
晚上好，大家哈，咱们是每周日给大家去答疑，然后刚把秦老师给请过来，秦老师那个刚才找不到咱们那个会议室了，然后呢，咱们现在开始哈。
我以为是那个地方，弄错了。
啊，是因为有人提醒我了，说在那边看到您了，我说赶紧给您打电话。
今天晚上是他那儿的，我说那我弄错了。
没关系，下次我们再给您发一下啊，再提醒一下。今天是又是咱们周日每次给大家答疑的时间啊，期待着大家的交流和提问，好吧？大家看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接着向齐老师的请教。
齐老师好，
你好，
我想告诉你，就是北京那个地方好像有这个打旗的，我准备在那个有一个新杰老师，也是你的这个法脉吧？
你说什么？有什么名字？
邓老师，他好像叫邓老师，
邓凯杰。
他的名字叫法名好像新杰吧。
邓凯杰就是他那个地方，我去过一回，太远了，离我这
儿。他这个地方也是打气。
我是在北五环外，你看看远不远？
我是准备参加他那边。
他打气不是在北南边打了吗？
他地址还没，他好像是在北京大兴区大兴那个地方吧。
对呀，我去过呀，去过一回，我觉得太远了，所以我就说晚上见吧，我不能再来回跑了，路上太远。
我开始是准备参加你这边的，你这边那个要求太高了，60岁就不能要了，因为我刚刚退休有时间嘛。所以他那边的。
你别问什么退休啥咋回事？
我是说你们这边打旗的那个要求
比较高。我们这没打旗啊，哪打旗了？
是这样。
网上有啊。
我跟他说的，齐老师，
有那个通知啊，所以我就在那边打，可以。我是问齐老师可不可以吧？那边
打旗啊？你说我这打旗哪有这回事啊？
是这样，我跟他说的，齐老师，师兄，徐师兄，你听我说，听我跟你说哈。齐老师那边没有组织过打旗，只是呢，只要是咱们这边都修心密的，然后呢，有能请到齐老师去答疑的，齐老师又方便去又近一点，都请老师过去，不存在说齐老师打旗或者谁打旗，你知道不？齐老师离邓老师那道场有点远，但是呢，你要说他那边组织线上的答疑，请齐老师过去答疑，齐老师也方便去，你这么理解？
网上见。
对，
你让我见了，我那哥就见了，啥问题都能说。现在我们不再说着了，就像比如现在你那打气有问题，咱们不能交流吗？现在，
我的问题是我是问齐老师，我到那边去打气可以吧？
我没有组织打气，你能问我吗？
你是我的观点老师，我就咨询你一下嘛，咨询你一下。
我是没有打气，你能咨询我吗？你是哪打气？你到哪咨询呢？你去咨询打气的地方啊，你能咨询我吗？我这都没有组织打气。
我是问你一下，我问
你
那边。
你怎么知道啊？我咋会知道？我就不可能知道，我没有组织啊。
不是，
我知道你没组织，现在我知道。
徐师兄，你听我跟你讲啊。你好，是这样啊，就是咱们你不管谁灌的顶，只要说愿意跟齐老师学，都可以叫齐老师老师。同时呢，全国不止北京的那个打气道场。都愿意请齐老师去答疑，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所以这里边呢不存在说就是齐老师组织的还是谁组织的但是齐老师基本上不组织，就是哪有答疑愿意请齐老师去解答，去跟大家在交流，是这样，能走线上就走线上，能走线下走线下，但是邓老师那里边有点远，您后面打气过程中呢，确实打气咱们修的都是一样的法，持都一样的咒，修法都一样啊，只不过场地不一样，到时候呢你就是有问题愿意问的话可以问邓老师，愿意跟齐老师联系的线上应该都是有答疑，都能跟齐老师去交流，是这样。没有分的们说特别细，说是齐老师组织的还是谁组织的，那邓凯杰不是也跟齐老师叫老师吗？这个你理解
不？都知道我三不管呢，我怎么可能组织打气呢？我是不管人事，不管财务，不管法务流通，也就是不介入人事管理，不介入财务管理，不介入法务流通，我都不介入人事管理，打气问我能行啊？打气算是人事吧？我都不介入这种管理。
好的，那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好，齐老师，那我下了啊。
要有咱们新师兄还有这种疑问呢，咱们那边说一下啊。就是你看啊，咱们这边跟老人学新中心学佛修行，那基本上都跟是跟老人学习，然后呢又跟齐老师学习。你不管是新师兄说好像搞的是我跟邓老师学习，好像就跟齐老师没关系了，那不存在这个问题。大家不要说有这些心理上的芥蒂，你能去哪儿打就近去哪儿打，哪儿又能接受你去打击，你就去哪儿都可以。说愿意向当场那个邓老师提问，向某个老师提问，就提问去交流。说愿意跟齐老师提问，那你问问老师能不能组织线上去打气这个答疑啊，解气的答疑都好啊。要齐老师要方便的话也会去现场，但不方便的话那只能线上。所以这大家的对于这些不要有说特别大的，就是说心理疑问，好像是那我去他那儿是不是你会不高兴啊，他那儿合不合格呀，场地到底正不正规啊，这些大家不用怀疑哈。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问齐老师这是不是入法的合法的，我说接着问一下咨询一下，没其他的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
嗯嗯，
好的好的。
是齐老师学生，邓老师也是齐老师学生，这话我能这么说，但是齐老师要打我，我这么说。
好的好的，谢谢师兄，谢谢师兄，你这一说我就清楚了。
都是老人的弟子。
对对。
好的好的，谢谢，清楚了清楚了，因为我是那边情况我不清楚，我一直这么多年就是在家里搞，外面以前在寺庙里搞一下，北京那边呢我都不清楚，因为退休了，现在这个有时间了，是这样的，因为有些我又不是清楚那个邓老师。我也是第一次和他的网上的交流，所以问一下，就这样问一下，那就好了。既然都是如法的齐老师的这边的，那可以了，那我就可以了。
那大家还有没有就是千座之内的，或者说，千座过后的，或什么什么多少座都可以。然后呢，有问题可以向齐老师请教啊。新冠顶的，没上座的啊，觉得自己打坐姿势合不合格的。啊，还有就是担心自己这个是有没有资格修新中心的啊，新中心到底有什么条件，想灌顶还在犹豫的啊，或者刚接触无法不明白的啊，咱们都可以聊聊，因为好像最近几个月了解到咱们新灌顶的师兄挺多的。那么再就是近期打气，咱们都各地呢如何都开始了，如果大家对打气有疑问的啊，不知道打气应该什么情况下可以打气啊，有没有年龄限制啊，有没有身体健康限制啊，有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疑惑的都可以向齐老师请教和问哈，齐最舒服了啊，就什么都不用管，你就只管打坐吃睡，打坐吃睡，打坐吃睡，睡觉其实睡不了几个小时。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然后咱们最近一周啊，看组织的书也好，其中出现的疑问呢啊，问一问新灌顶的师兄或者准备灌顶没灌的，哎，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可以跟齐老师聊一聊。齐老师，安师兄问，齐老师您好，请问大修行人还会发愿吗？还是随缘度日？
随缘度日也是发愿呢、啊，随缘度日离开愿呢、啊，离开发愿呢、啊？他是认为随缘度日就不是发愿，是的，也是发愿，也在愿里包括着嘞。随缘度日本身不就是发愿？
齐老师的回复听到没有？听到了，你看有没有继续想提问的？你是不是理解大修行人，或者说那种觉得哎呀潦草的人啊，应该就是啊去到闹市里面怎么这么样轰垮了一生啊，应该做这么勤恳做什么样的事儿啊，他要是随缘度日就不应该，是不是有这样的理解，看看你要不要跟齐老师继续交流，或者说你那不随缘度日应该攀缘度日吗？那你这没有回复，我就你等你下一个回复行吗？你要不方便上麦，你就再继续打字啊。然后呢，这边先跟你讲下一个师兄的问题，好吧？赵师兄，齐老师，这一个师兄说问，哎，没打过七，问一下打七下座经行是只能在室内啊，不许在户外散步，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户外也可以的。
嗯，户外也可以的，师兄，就是保好暖。赵师兄，哎，户外也可以保好暖，因为下座以后呢。这个咱们这个相对来讲呢又是冬季，注意保暖就行，别着了寒气，可以去户外散步，全程止雨是吧？对，是那么要求的，全程止雨不包括你比如说有时候要疑问呢，想跟老师交流有答疑会什么的，你可以参加。其实止雨的根本目的是让你什么呀，你别老聊闲天儿，因为有些师兄呢之间熟悉的不熟悉的凑到一起了，下了座以后咱们砍砍山吧，闲扯去了。但是比如说你下座以后啊，愿意溜达溜达，愿意走走路可以， 然后呢比如说线上早市有组织，看大家下座以后打机会下座以后有没有问题需要提问，答疑解惑的也可以啊、哦、准备在家打棋了，好，随喜赞叹哈，给大家打棋不容易啊，记得我第一次打酒是在七八盒，第二次打酒就自己在家了，跟大家一起打酒简单，因为有人撑着你，都不好意思下座，哎呀，所以在家打棋能坚持下来不简单。去打棋有没有疑问的，像刚才有这种师兄想自己在家打棋的啊，有一些疑问赶紧去问清楚啊，省自己后来后面桌上心里犯嘀咕啊，这个如不如法呀，啊，我要怎么样做呀，桌下注意什么东西呀，嗯、啊，你像比如说自己在家打棋这种，说虔诚止语到底怎么理解虔诚止语啊，虔诚止语啊，有些重要情况不是说不完全不允许说话，那都火烧眉毛了，不是那样，就是主要是你别跟下座以外别跟别人扯闲天，说看电影去吧，刷视频去了吧，尽量不要做啊，对对，嗯，行，挺好。赵师兄打算打多久啊？打几个棋啊？嗯，准备打三个四个灯号，好，随喜随喜。山东哥师兄问，请问齐老师，为什么本无尘缘可了？
为什么本无尘缘可了还有为什么吗？不可是本无还有为什么吗？
问题在答案上，
要认为本有就麻烦了。本无不能不能说本有，唯有一个可以说有的呀、啊。为此一真实，余而皆非真，再没有第二个可以说有的了。能说唯只有一个事能说是实有，实际是有，它并不空，并不是空的，也不是因缘所生，也不空。只有这实有的，就这一个能说佛性，除了佛性，全部是空的，当体即空，作用相皆是虚妄，都不是实有。只有佛性是实有。
郭师兄，你听齐老师跟你回复没？你这个问题是不是刚刚咱们读那个文你来提问的？那你没 你可能没有意识到，当初齐老师回答那个人那个问题，那个人问的问题是什么？他把尘缘看实了，所以齐老师那么答他嘛。所以你说为什么本无尘缘可了？那尘缘那尘缘是实有吗？所以齐老师刚才看怎么答您的？唯有一真实，那个东西是啥？鱼儿皆非真。郭师兄，您要想问。那怎么才能尘缘可了？其实我倒想这么答，为政乃知。黄师兄问，请教齐老师，念头起处是不是一念断处啊？怎么看念头起处呢？
念头起处不存在怎么？念头起处 一念断处，你说念头起处就是一念断处，很可能有你的道理，但是别人不这么认识，他们认为这不是一个地方，也有他们的道理，你在追究这个干什么呀？说这个就是让你实际去操作的呀。说念头起处，你马上看念头起处，看到了不就很好了？你在这分析它一点用都没有，分析它干什么呀？说看念头起处，马上去看，看到就看到，没看到以后再看到，马上去看，这才是正确的做法，不是分析的，分析它没有用，这不是用来分析的，这原本就不是用来分析的。
王师兄听到没有？要不要？如果还有疑问的话，可以开麦跟齐老师交流一下。你看你这么理解吧，你一念断处你好理解不？那你上麦你方不方便？你要跟小麦跟齐老师交流一下。你说他说还不知道怎么看，你上麦你方不方便？你就不管念头起初这事儿行不行？你念断处你能不能理解？你看这个你那好理解哪？你不要琢磨念头起初这个事儿，或者干脆你要不跟齐老师说的，你就不琢磨这个事儿了啊，你就实操怎么实操？看到念头以后啊，打没用的妄念了。断掉它，你就这么实操去，不琢磨念头起初和因断处的关系了，好不好？啊，你就实操去，啊，你琢磨它没有特别大意义。齐老师后来刚才问那个尘缘那个事儿，师兄又接着问了，说是不是说尘缘就是佛性？那尘缘也是实有？
不是佛性，尘缘哪是佛性？你说所有的尘缘都没有离开佛性，这是可以，但尘缘不等于佛性啊。
你这越说越迷糊了，他又回了一句，哎呀，他又回复了一句，还是说实有实无都在念头里？你就
他都听不懂他说这个话了，怎么都在念头里？
对，你说的我们都迷糊了，郭师兄，你看啊，第一个，你把我们说糊涂了，因为你绕在里边了，你把我们绕糊涂了。第一个，你刚才咱们那个文，一会儿咱们回去看哈，那个人问的问题，他说啊、那个真修行是不是要断尘那个了断尘缘？他的内在问题你能看出来不？他是把尘缘看实了，所以齐老师回复他啊，就是要亲证什么呀？本无尘缘可了断。然后你现在没有理解这个事儿，但是你那个回复根本说懵了，说时有时无都在念头里，怎么又谈到念头了？
是这个有和无这个概念长在念头里啊，这长。
而且尘缘跟佛性
在念头里
扯不到一块儿。
对对对，不是一个比扯不到一块儿的。
您再捋捋啊，郭师兄，您再捋捋哈。你看你琢磨一下齐老师刚才跟您说的一句哈，唯此一真实，与尔皆非真。齐老师刚才回复这句。这个师兄那个第一个字我不知道念什么，大家知道吗？我看看啊，我能不能复制它。这个生僻字啊。这个什么雨师兄啊，不好意思，你那个怎么称呼你那个贵姓妾是吗？妾雨。妾师兄啊，问齐老师您好，原来是信过别的宗教，现在修心中心有影响吗？
你说有影响啥意思啊？是指的啥影响？我不知道具体你说指啥影响啊。
谢师兄，您方便上麦，我跟咱们一块交流交流没关系啊，咱们都非亲非故，都萍水相逢的啊，聊一聊。你看，你只要说说之前修啥宗教的，心里有什么担忧啊？他把这些解决掉之后，再踏踏实实修，要不在心里老梗着也不合适啊。没啥，上麦。
他说的不具体，我没听懂。
对对，就是你说你信过其他宗教。什么宗教？你有什么担心的？你可以具体说说不？你说太笼统了，影响哪？
齐老师你好啊，
你好，
齐老师你好啊，我就是原来跟家里边长辈信那个耶稣来，信耶稣教吧。
你说有影响吗？你指的啥影响啊？影响啥呀？我不知道你说的影响是指具体是指什么？你能举个实例不能？例如什么什么影响？能这样说不能？
就是我怕，就是这个。
啊，
好像是影响，好像我这种会造成什么因果，这种感觉。
因果？
对。
你说因果，我这理解行不行？你说的因果呀，就我理解为会不会产生什么恶报，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对，是。
恶报说成因果。
这有这种担心啊？
你说恶报是咋回事啊？是指的信仰宗教反而会引起恶报，那不信宗教的他就不恶报了？哎，我都觉得很奇怪。
齐老师，我猜一下好不好？
宗教咋能跟恶报产生？宗教不管是哪个宗教，它都是要产生善报的。要在善恶里说，一些宗教都是善良的。
对对对。
有因果呀？不是有因？你说的因果是恶报，我就理解为恶报。你用因果这个词是说的有恶报，信仰宗教咋会有恶报啊？不信仰宗教那该怎么样？
可能还是这个有这种分别心这种感觉，我感觉这个啊，我后来接触心中心法就觉得咱们这个确实佛的这个感觉好像是究竟一点，还是
啊，你说究竟不究竟，这跟恶报都牵扯不上关系，你就是信一个不究竟的宗教也不会有恶报啊，咋会有恶报啊？宗教是善良的，就是说不是佛教。其他宗教也都是善良的，怎么会有恶报啊？都不会有恶报。
对，我就是担心，就是以前这个信耶稣教，然后现在又改修这个。
解脱不能，那不能不能。你信别的宗教，他往那他都没有解脱道上的，他咋能解脱？那不能算恶报吧？这不能，你不这么说，这种说成是恶报。但是解脱是他没有缘分解脱了，他都不信仰解脱道，他往哪解脱呀？
对对对，
那是不能解脱，但你不能说那就是恶报啊，这个不是恶报。
谢师兄是这样，您是不是担心有一个背叛的恶报？
啊、
猜一下。
对，可能是有这种担心，可能是有这种担心。
但是你我这么跟你说，我借着齐老师的话跟您说，你知不知道佛有16个字啊？众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
对。
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其实呢，基督教无论基督教、天主教还是什么东正教，他们所谓的教义基本上跟前两句是一样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没有第三句，前都一样的，都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对，他们第三句没有。
对对对，哦。
他
没有自净其意，他没解脱道，只是这样。不是说他们都是善良的。非常好的善良的，
是的。
至于说您理解说背叛这个事儿啊，你不用操那个心啊，那个没有关系的哈，没有你没有干什么，你只要是正向为人啊，光明磊落，正大光明，什么恶报都不会有。如果基督耶稣他心眼那么小，就因为你信了佛要惩罚你，我告诉你，这个基督这个耶稣也不值得信。
其实啊，你要是查一下，到这个大英博物馆里看看基督这个。看看他这个资料，你会找到一份资料，耶稣基督就学过佛。
对对对。
他是有记载的，但是呢， 他不对外宣传呢，这不是佛教里的资料，就是基督教内部的资料，他就学过佛的，专门去学佛了，回来就传教了，学佛以后回来就传教了。
这个真没了解过。
但是你知道我齐老师这个跟他们基督徒说他们不愿意听。
那不愿意听。
你
他们大英博物馆里可以查到。
对。而且你知道吧，是
没人查到，没人往外说，我哪会知道啊，我也没去查过。
是这样的。
你不可能去佛教的人说的呀，佛教的人也没去查过。都他们自己有人查过。
您说这个说法我也听说过齐老师，因为那个人啊，那个耶稣去印度学过教。然后在18几几年还有人查验证过，说基督徒也有一批人在打坐，而且也有定功。
那是啊是啊，因为他学过佛教。
这个我的这个缘起吧，就是我的那个奶奶吧，她就是那个疫情的期间的时候没的，然后她就一直信这个耶稣教的，我就感觉吧，就是好像
信基督升天，我们并
啊，
我们宗跟哪个宗教都没矛盾呢、啊，只是他那里头没有解脱到信基督升天，他不对吗？很对啊，说的很对啊，但是呢，他没有解脱到，我们是要解脱，我们不追求升天，是这么回事。
对对对，明白了。
我们不追求升天，没有这么说啊，当然能升天，信基督当然能升天，但是。那不能解脱呀、啊，没有解脱道啊。我们是要学解脱道的，所以爱学佛了，就这么回事。
哦，明白了，陈老师，谢谢陈老师，我没有问题了，师兄。
哎，好嘞，好嘞。
哎，我下麦了。
哎，其实你要信过耶稣教来学佛的，这还不是最难的。我曾经不，其实碰见一个，在好多年前了，碰见一个在日本留学，家是回民，还是很传统的回民。是回族的，按理说他们信古兰经，是不是？那都坚定不移的。
他们信上帝，安了，上帝是安了。
对，
基督教信是耶稣，是这个耶和华，上帝的名字不同，他们都是信上帝，但是这个名字不同。
对，然后最那什么的是什么？齐老师，他爸爸和他儿子就认识那个小伙子，都信佛，而那小伙子他把这个在日本平时打零工的钱、生活费攒省下一大部分，好家伙，做供养装饰，把佛堂搞得特华丽。我一看，我说这个信耶稣转信佛教不是最难的，尤其是有这种特别强的宗教氛围，从小长大的这种，如果相信佛真不容易啊，尤其是家族里边，尤其他们那种比较封闭嘛，那种
对对对，他就是那种教育，这也没有办法的事。
对对，大家看看，就是因为啊，就为什么今天开始读这个齐老师心谈，因为很多师兄是真是刚灌顶或准备学佛或准备灌顶，甚至今天还认识一个啊介师兄是刚准备学佛。那么大家看看咱们直播间还有没有这种说啊刚接触佛教或者接触佛教时间不长，刚了解心中心法，大家心中我估计啊都有多多少少疑惑。你这会儿大胆问啊，咱们都萍水相逢啊，要熟都跟齐老师都熟。啊，要不熟，咱们都不熟，不用担心说，哎，丢面子呀，或者说，哎，说不熟不好意思问呐，或者问出来比较丢人，不用担心这个啊，咱们就畅所欲言，都可以说。你把这个自己心结放下啊，好好灌顶，好好修法，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刚才这个切尊跟齐老师一聊，我觉得担心的可能是有一个背叛的事儿，其实不用担心。哪怕这个咱们切师兄某一天再也不想学佛了，再想回去基督教，你放心，咱们的佛菩萨一样不会惩罚你，一样不会有恶因恶果恶报。
另外还有这个说法，你继续信你的那个基督教，照样可以打坐修行中心。
第一，
不是说你非要改了信仰才能修行中心，你不改信仰，你也能修行中心，照样打坐。
但是
心中这样说的，有所求，应验即施，慎莫观察上中下根。只要你有求，你就可以进行法布施，你就可以修。
嗯，
不必说是改变了信仰才能修，没有这个说法。
嗯，郭师兄上麦了，郭师兄请说话吧。
齐老师好，齐老师。
你好。
就是这个那个本无尘缘可了，这一个那个就是我的那个理解，就是尘缘就是佛性显现出来了，但是尘缘它不是佛性，对吧？
尘缘没有离开佛性，可以，你不能说把尘缘说成是佛性，那当然不是佛性。他没有离开佛性，这可这样说可以。
啊，就是本无尘缘可了，就是说这个是佛性显现出来。
这个尘缘说的，我要是看不见这个有尘缘，看不到他，我都不说本无尘缘，说本无就是看见他了，再说本无了。你连我这个本无看着没有？ 我就是看见他了，看见他有，我就说他本无。
就是对于这个问题来
说的，本无啊，没看见他就不说本无，当然也不说本有，都不说。没看见他啥都不说，都没看见东西，你说什么呀？简单了，看见他有，看见他存在，我就说这个就是本无。
就是说，
我们说的无啊，是指的因缘所生法。我们说的无不是没有的意思，因缘所生法没有实体，所以说的无。没有真实的实体，都是因缘所成，就这样说的无，就这样说无的。
郭师兄，那个《金刚经》你应该读过吧？比较有名的一句啊，什么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
如梦幻泡影。
对，这句话您肯定知道，我都不用说全。
对对，就是说有无都是在还是在概念里。
你又说往下说有无了，哎，
这是咋回事？怎么都在概念里？这是咋回事？
嗯。
不知道怎么表达，反正
明确的告诉你了，这还啥在概念里啊？我们说的无就是你那个有，我就说他无；要没有你那个有，我就根本就不说无。这还啥概念里啊？
啊、哦，明白明白。
说美自食，美在丑。
我就不是说对着那个没有说无的，对着没有我就不说无，我就是对着你认为那个有，对着他说无的。
嗯嗯嗯。
所以我说的无并不是没有，就这个意思吧。
这个得很难理解的，
不用理解，这不直接告诉你了，不用理解啊。我为什么说的无都告诉你了？因为它是没有实体，它是因缘所生，离开因缘它就不存在，所以我说的无。离开因缘能存在的，我才认为它是实有。只有一个东西离开因缘能存在，就是佛性。我就说佛性是实有，活着生的实相，实相就其实称佛性为实相，也有这个称呼。但是最真实的，
你看师兄，你说那个尘缘啊，刚才还有那个尘缘，你看到那不是有违法吗？所以佛刚才那句话你知道啊，一切有违法，
梦幻、
对，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
就是说这个尘缘它是个梦幻，所以说就是没有尘缘可了。
我怎么老觉得你这是从你那说这怪怪的？
对，我听到怪怪的说话，
我怎么觉得不是那个味儿？从你那说，老师就是。答案都告诉你很多次了，你没有什么再往下衍生性的理解了。
我还得再参一参。
嗯，对，已经说得很直白了。哦，碰着了，行。赵师兄请说吧。
哎，齐老师好，魏师兄好。
哎、
我呢是上几天刚到在郑州，然后那个魏老师给我那个灌顶。刚开始上座。第一呢马上打完了，打了这几次呢，以前呢我和齐老师也面对面的交流过，以前多了那个六字名多了接近两年，然后现在上座呢有几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很难克服这种惯性的打坐，就在打坐的过程中嘛，到了一个半小时的时候身体就晃，就不自觉的晃，第二呢就是在打坐过程中老是不是个咒啊，就是反复的念错，一个是六字名的咒，一会儿就是那个心中心的咒，就说这很难去克服它，就是心里我也知道这个是肯定是心的作用，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克服它。上几天那个答疑的时候，我也问过魏老师，但是呢，我现在越做吧越没有信心了，就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克服这个。
不用克服，发现错了纠正过来就是了，不用克服它。
哦，不用克服，那我怎么能？坚定信念就是发愿继续做下去。现在我每天早上都是下午宴大约在两点左右起来开始打坐，打完了以后再休息一会儿就上班。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吧，是每天做的时候吧，你要是不吃手印不念咒，就这样做两个小时应该还是没问题的。因为以前我也接近做了两年的这种六字名，所以说只要是一次手印，
不要吃咒接应吃咒啊，六字明不要接应吃咒，也要接应吃咒啊。
对，也是吃咒，但是就是不太的咒语啊，老是就不自觉的就念错，不自觉的就混了。
不是，他立即纠正，这话不就说完了吗？
嗯，我就想和齐老师沟通一下，我是如何能把我这个心呢，能调整到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姿态，然后
没有不正确啊，调整啥？你哪不正确了？
就说是有时候念错了，只要转过来就行，是吧？调整过来，
不要故意念错，不要养成念错的习惯，不要故意念错，发现错误立即纠正。
发现错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只要打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就身体不自觉的晃，这个问题怎么能去修正？
不要晃，没有如何，只要不晃，没有如何，这能有啥如何呀？
就是坚定自己的信念，然后就是坚持身体。
你的事太多，没有那么多事，只要不晃就行。
确确实实，
你搞那么复杂干什么呀？
心里想的
太简单的事，你弄那么复杂干什么呀？
哦，那时候我想多了。
只要不晃就行，多简单。
好的，好的，好的。
这么说，赵师兄，你发现晃了，绑住不晃，再晃再绑住，对。
是啊，不要让他忘了，就完了，这还有事了，没有事了。
对，不用什么坚定信念，这就这些词儿，你就是念错了，念再念心中心咒，再念六字明咒，然后晃了就不晃，就完了，很简单吗？
那是多简单的。
好的，好的，好的，齐老师，魏师兄，我就按照你们的方式，我再试一下。那行，魏师兄，我没问题了，我下麦了、
哎。好嘞，好嘞，
哎，好好。
哎，随喜师兄这刚灌完顶就上座啊。大家看看还有没有，就是咱们因为近期灌顶全国都比较多，赫赫师兄您说，行不行？
你好，齐老师好。
你好。
哎，我问一下啊，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心中心法，就是说我们如果每天这念这个修这个心中心法，这个烦恼会不会越来越少啊？就是说比如说我每天就感觉一个礼拜有几天就觉得莫名其妙很烦恼。他这个会不会就是说时间久了就是感觉到哎莫名其妙就很开心，有没有这种效果？
有
这种效果啊？
坚持修行就有，
没的效果还不修呢。
哦，还那就这个问题。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心中心法它这个目的就是明心见性，它明心见性它是说我们念这个咒语，然后心念耳闻，然后这是等于说让根尘。消解根尘，让根尘脱落，然后这样见性，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
你讲我都没听明白，你要说什么呀？
我说就是我们念，
那是不是说有别的目的修行中干事，不是为了见性，会不会有效果？是不是这个？要是这个，我就举个实例，有一个人他就明确的说他不是为了见性，他是个出家人，武僧啊，是个武僧，他是为了增长内力。他听说心中心法这个法力量大，他要学这个法增长内力，根本他就不是为了见性。这个他也受灌顶了，也去修了，后来就是过了大概有半年多吧，我又看见他了，他就说有效，果然有效，现在我的内力都增加了很多，就不是为了见性，他也有效果。他说的有效有效，能增加内力，他这样。
一路行，师兄，你听到没有？是这样啊，就是你问的问题啊，我们没太理解。如果你问说那个理路对不对，你把理路忘掉，你只管去上座持咒，坐下观照，其他都不用想。
我说的是心中心法，咱这个原理就是也是消解根尘，然后这样明心见性。
没听说过这种，你这个说法我们没听说过。消解根尘啥意思？
就是根尘脱落。
这样的说法，
就是根尘脱落，是吧？是我们念的这个。咒跟咒语跟这个您念的心这样
我有一个想法，我们说话啊，还是依照老人的语言吧，别自己创造语言了。比如消解根尘，我就听不懂，但不自己创造语言，老人怎么说什么我们也说什么，老人说是明心见性，我们就说明心见性。
嗯，那我们心中心法这种明心见性，能不能就是说，因为我们才刚开始修嘛，就是说他倒是明心见性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这种从心
这就好办了。看老人的著作你就知道了，特别是有一个略论明心见性，建议你去看，你这问题就都在那里头了，带着你这问题去看，那里头有答案。略论明心见性这里面有你问题的答案。
对对对，行。那我还有一个，就是心中心法我们修这个它是容易入定吗？就说是还是就说很容易入定吗？
他不是刚说过我们不是这点是刚就是见性啊，不就这个修行要能见性啊，就是刚说过能见性，你这又弄这个，我们都没有提入定不入定的事儿，就是我们提入定，其实那个定的现象还会有发生的，我们只是不理会，根本就不去在意，不去关心，不去理会那个定不定的事。
这个我知道，
所以老人的开始里就没有说定的事儿。你看那点，
我看老人有时老人说的那个定，我看他说的那个。入定，我就想心里想，我们的目的是明心见性，但入定的话，跟明心见性有没有 就是说容易定了还是容易明心见性了，就是那个。
我们是为了见性，但是定力这个事儿并不见得没有这个定的现象，或者换一句话说，并不见得定力不增长，也会增长定力，但是我们不在意。有没有定力不在意，
不要见性。
我们在意的就是关心的，或者说关心的在意的是见性，不关心别的。
那如果是我们必须修这个定的话，进入那个定的状态，它属于那种妄想断了，然后我执存在是吧，那个第七意识那个存在，然后妄想只是第六意识这种根尘脱落。
没有这样讲过，你讲着我都似懂非懂，你说着。我们都不是用这种语言说话的，我们说这个修心中心法的时候都是按照老人的语言。
对，
不像你这么说我都似懂非懂的，听不大懂。
哦，
因为你要拿十二因缘这些词联系起来，有时候就是
不好听懂了，不容易听懂了。哎呦，
好的，行。
你这么说吧，师兄，这个定的作用是什么呀？咱们第一不求定，这个你能明白不？第二个，它自然你要做的时间长了，自然也会有定力。这是第三个，
这样的。但是我们不在意，不关心，不管它有没有。
对，你要非问定跟明心见性有没有直接关系，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你要定力好，能够提供一些稍微轻微的方便。哎，
你说这个话对，它有利于见性。它并不是关系，
没有直接关系，不要拿定力换见性啊，不是这样想的，
但是我们修心中心法的会定，会进入那个定，那个定跟那个四禅八的那个定还是有区别的，它是一种根尘脱落的那种定了，还是那种。
你说这我都听不懂，什么根尘脱落的定，我都听不懂。
就那个四禅八的那个觉观喜乐时，它那种的那种所谓的定啊，就是说这有没有区别？
他这个事儿，他也。可能会有我们也不关心。
不要，就是还是目标是见性啊，不要管定。
不关心他有没有出现了，也不在意，也还是忘掉了。
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心中心法修这个，比如说有些念佛啊法门什么，他们第六意识上比如用功啊啥，我们心中心法它主要是在第几识，它是就是像禅宗啊，它是第几识啊，就
跟禅宗一样，从第八识修起。
从第八，等于说它是秘密的从第八，
都是从第八识修起，心中心法是一常为体，所以跟禅宗一样，也是从第八识修起。
我从第八识，
为什么呢？因为一常为体，我们是一常为体，所以跟禅宗一样，也是从第八识修起。
就是说，我们接触不到第八识，我们只是在最肤浅的第六识在活动，是吧？我们在念咒啊，持咒啊。
你说的那是你们，我们这不是那回事，那是你们那是那回事。
那我们念咒它也属于第六意识在念咒啊。
你们是那个意识，我们这不是那个意识。
那就是在第八识上用功啊，只能这样说。
跟禅宗我非得跟禅宗一样。就说了、你注意不能离开这一个。由于我们一禅为体，所以跟禅宗一样也是中第八识就
起。我晓得了，行的。谢谢老师啊。好了，谢谢齐老师。
有人这么说。我们搞特殊化，搞了个第八识修起，好像是这样。你一说第八识修起，你这就不是佛法了，胡说的。禅宗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跟禅宗一样。为啥说跟禅宗一样？禅宗就是这样的。我们哪搞什么特殊化了？第八识修起是我们创造的吗？禅宗就是这样的。这些人呢，是反心中心法，不择手段，这样能抓住一个理由，马上就把他们的目的在于反心中心法，
找各种方向推翻你。
对，
推翻你。那应该
说跟禅宗一样，这个话就是针对这样的人物说的。禅宗他不敢反，他没那个胆量。
不丢人哈。
齐老师，我问个问题。
你好。
齐老师，就是我在打坐的过程中，就是这个坐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身体放松下来之后，他这个腰就自然而然容易弯下去。
你说是在坐上啊？
啊，
我们呢？我们腰本来就像个，就不是太直的，就像个豆芽，你也不能过于直啊。你所说弯下去不要不过分，也是正常的。
就是反正就是正常，按照它的节奏，那个不要太干预它，是吧？
不是干预，过于绷直那是不实际的。
但是也不能太弯。
禅宗它也不可能那么过于绷直。
就是有时候它自然而然好像
我们的脊椎骨啊，脊椎骨本就不是直的，它的脊椎骨加上脑袋好像个豆芽，就是那个样，基本上就像个豆芽菜那个样，
是
有点弧度的，嗯，
但是它正常应该腰那个位置是一个反锥形嘛，反弓形的嘛，
对呀、啊，它并不是直的呀、啊，所以你用到绷直那就做不到的，那咋可那不可能做到，因为它不是那个结构，身体不是那结构。
就我感觉是上座坐一会儿之后，它不是那个腿自然而然它这个气充满之后自然而然松开了嘛，它容易非常放松的状态。
对啊对啊，你说这个说的好啊，放松啊，
对，
放松，紧张是放松的，是这样。
腿自然而然就放松了，松开了之后这个腰就开始弯了。
你别说弯这个话，真是它也是放松的，这么说不就好了。
嗯，
就是腰也是放松的，这不就行了？
但有时候会，就随着他那个感觉，他因为他又弯的有点厉害。
你是往前弯，往后弯呀、啊，董事长？
往前弯，
过于厉害就有问题了。弯是弯的，不是过于厉害。你这、嗯、你说弯的很厉害，那就有问题了，不应该那样弯。
就弯太厉害了，就给他起来，然后。
哦，你往前要倒了，是不是这么理解？
就是，他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点靠后，但是人的就是折形的那种感觉，折形就是腰往前后倒一点，然后腰前往前折那种感觉，人身体是往前折这种。
你这样吧，你就这么问你吧，手印往下倒没倒？
手印他手印手没动，就是跟着身体动而已，就是身体动。
那齐老师，我没太听明白他那个折啥意思，但是我觉得他只要手印没倒没散，应该再继续持咒，好像听起来问题不大。
我没有听懂他说的啥。
对，你给他折，那个折起来我们没有太听明白，但是我跟你说啊，董师兄，咱们没有要求你腰要板正，那样跟军人做那样太紧绷了，不需要那样。你知道吗，咱的脊椎我发现啊，你就自然往那一坐，哎，他是跟汤库轴串起来似的，你都不用用力板着他，他自然就会，哎，他就能挺住。那个
我好像是没有挺住的，我就是他那个就是放松了之后，他自然而然往前弯，然后腰那部分往就是下半截腰的不是这个背脊骨这里，它有个弓形那个位置，那个位置开始，它不弓，它往前，它往后凸，然后那个胯打开，胯打开，然后人身体往前倾，然后那样折。这个意思。
那我知道了，齐老师他是往前要倒了，但是没有倒。
因为
他是
往后先，腰往后贴一点，然后再往前折，这样。
我明白了，那你确实是你注意一下吧，就是你发现你倒的厉害了以后，手印如果要倒的状态，你赶紧把再趟正过来。嗯，就是齐老师他那个我听明白了，他就是要往前趴了，但是呢又不严重，哎。
他不是直接凭着那个胯的那个位置往前趴。
自然的坐直不就行了？
对，
他是从我的腰的那个位置往前。
我明白。
我说啊，你能放松不能？放松，轻松自然的坐直啊，没有那么多事儿，好不好？
啊，行，适当的调整。
嗯嗯，你倒的不厉害，你
适当调整就糟糕了，你知道吗？我就说你是放松坐直就完了，不调整，什么都不调整，也不调整，也不管它，只要坐直就是了，没有那么多事儿。你事儿多呀、你不知道，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弄得这样才对，弄成现在这种情况了，没那么多事儿，做好了就行了，没啥事儿，不去管它，就问那么多。
对，手印不倒不散，就继续持咒。嗯，
注意那个腰怎么样？不去注意它。
嗯，
不管它。
打完第二轮了吧，董师兄？
还没有呢，哪有那么快了？我现在打那个第
一次，我记得你上次是一轮
刚打完。
嗯嗯嗯，好。
下明天开始重新打一轮。
好，干巴的哟。
齐老师好。
你好。
你好，齐老师，您能给讲讲？咱们这个是怎么从第八识起修吗？
不是，这没有什么从第八识，以禅为体，禅宗是第八从第八识起修，所以我们跟禅宗不是我们是以禅为体嘛，所以我们也是从第八识起，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那我感觉就是咱们就不是翻种子嘛，从第八识的种子翻出来，这算是从这起修吗？这样说可以？
没有联系翻种子，没有就说这个事的时候没有联系翻种子。
哦，那禅宗的第八识他是怎么修的呀？
他的概念呢其实是很简单，你想的这些根本就不是那个意思了，不是你心里想象的，他说第八识实际这个意思并不是从第六识起修，是这么个，因为教下他需要 学习教理教育，学习教理教育就要用到第六意识。禅宗不，他不管教理教育的事儿，禅宗他是直接正道，那就是通第八识，这么讲的，道理是这么讲，没有讲别的啥道理，就像这个讲唯识一样，从唯识的角度分析第八识，根本就没有，不会从那个角度去分析，不会从唯识的角度去分析通第八识，不会。
哦，
就说了，不去通过学习教理教育这个方法。而是直接就要正道，这就算第八识。因为从教理教义入手，那是第六识在起作用啊。学教理教义不得用第六识吗？
对。
他们第八识的意思就是说，不是通第六识，就这叫第八识。
哦，那我还是我自己想的啊。我觉得那个禅宗，他从第八识起修，他一念断处，比方说喝他一下或者棒他一下，那一念断处，这不就是没有六识，没有分别了，直接去入第八识，这样解释。有道理，
就算不一念断处，也是直接去入第八识。你讲了一念断处直接去入也可以，都可以，不管不跟一念断处不一念断处这个事儿，有没有一念断处的，都是从第八识去。
哦，对，因为他平常衣食住行，他也是第八识啊。
是啊，是啊，对啊，不是光断处，就是不说断处这个事，照样从第八识就去。
啊，对对对，对。那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想不起来了。刚才一念断处，不是，就念头几处，念头几处，我认为就是一念断处，或者说就是佛性，这样也认为也可以吧。
这样说，前念一段，后念未起啊，当然是这样。
啊，对，一念几处，就是未起念之时嘛，是吧？
前念一段，后念未起嘛，这不这样说过吗？
啊，对对对，那就是念念不停留时，也是这个
啊，都是这样的说法，
也是这个念头起初哈，
表达的同样的意境，只能这么说。你要是非要追究念头起啥，这个就不好理解了，
啊，就追究不着了，已经跑了哪去了就。
也不是，就追究不着是。
嗯，
你们说不从这儿说了，从这儿说这么拗口，这么不好理解，何必这样说呢？换一种别的说，不说什么起路不起路了。
嗯，
就是郭叔兄，你看不到念头起初的，他没有个起，不用琢磨他了。硬你硬要说他的话，齐老师告诉你了，你就知道前念一段，后念未起，你就这么理解好不好？你不要跟念头起初四个字较劲了，你没有一个起初的，你别往那儿去骗自己了，
不能找到，容易找到，不要找他，
不琢磨他了，好不好？
嗯嗯，
你要真正找到，你知道啥？那就是见性啊！你找到了以后，哪个能起？从哪起啊？这个佛性，你看你找到就是见性，你找到了。
对对，从佛性来起，对。
啊，那就佛性。
对，那佛性也包括这个前念一段，后念未起，它也包括这个念念不停留，它也包括这个妄想非非，是吧？
这说的多了，这就这样理解，这就离见性远了，这就变成理解了。
所以说，师兄，你刚才说郭师兄，你说这个理解的过程，就是说第六识起修，你现在就是在第六识起修，你在理解它。
这种说法是很对的，但是这样一说，行了，离见性就远了。
嗯，好像
对。
你像当年有一个咱们一个算是前辈啊，也是师兄嘛，也是前辈，都是跟老人学法的。问他悟个什么，你记得不？老人怎么回复他的？三圣诸佛也不识，会吗？有道理可讲吗？他给你讲法理吗？讲道理吗？讲第六识第八识吗？你要那么打妄想打理解，那个念想就越来越远了。
嗯嗯，对，有道理。
有啥道理啊？
打破你的道理了，
这你还有道理？
对，你给我讲的这个，你给我讲的这道理是有道理。我说这个呢，
那我行，我抽自己嘴巴一下子，自扇耳光。
那有道理，也有道理，
有人道理。
我都坑你了，我还有道理。
齐老师，
啊，你好，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我们目标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跟不明心见性以前，比如我现在是个凡夫，然后明心见性以后就俗称什么开悟了，他这个人的精神层次高了吗？还是人的精神享受 就跟过去不一样了，能不能有稍微说一下这其中的区别？
我都听不懂你说的意思，精神享受啥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说，明心见性以前跟明心见性以后，这个人，比如说这个精神层次啊，或者说是这个啥，有什么区别？
啥意思？我听不懂你说精神层次啥意思啊？
哎，就是说这个人的感受，就说是感受就跟过去没那么烦恼了啥的，就是说有没有这种区别？
肯定断烦恼，因为我们修行就是为了断除烦恼得大自在，肯定断烦恼。
我们吃咒的话也会断烦恼，也会烦恼减少，但是它明显性就是一个比如说就说是一个突破点嘛，就是一个。
你说这个倒是不准确，你说不见性断烦恼那都假的，不见性怎么可能断烦恼？
不见性
往哪去断烦恼？
那见性以后的话，他比如说我们平常人的这种烦恼是不是就少了很多了？
不是少了很多了，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烦恼。烦恼什么呀？
要
说过去这个轮回的烦恼的习气还在，那就是习气，烦恼已断，根本烦恼不断，怎么能算见性呢？烦恼已断，只不过呢，因为还有那个习气。就是出习气保任，就进入这种
情况。哦，那见性的话，就说见性的话，等于说以前的苦的烦恼基本上一下就断没了。
对呀，烦恼断尽。如果不断尽烦恼，怎么能说见性啊？但是那个习气还在。
对，只是说是那个细的，那个就是
我们说断尽，我们说的断尽，哎，你咋回事啊？我们说的断尽是从根本上说的。
哦，就是见性前的，比如说像生住一灭这种烦恼，粗的烦恼就是没有了，然后粗的像留住生什么这种烦恼是不是习气微细的习气还有？
不像你所说，不像你所说，是说习气还在，根本烦恼已断，这么说话，不像你这个说话方式。
对对，那就说是见性跟见性前见后这个区别还是很大。
当然是，肯定区别很大。
对对对对，
这要是跟原来拖泥带水的，那算没见性，只能这咋回事？
对对，
刹那之间纵然明白，马上就知道咋回事，咋可能拖泥带水的呀？那拖泥带水不是见性，那就不算见性，可能他有点响应，大概有点响应，可能见性不是拖泥带水的，是根据利落的见性，咋会拖泥带水的？
对对对对对对，哎，再我再问一个修行上的问题，就说我们如果两个小时的话。盘腿的话，两个小时的话，尽量还是腿不要动，一直两个小时到底。
我们说话
尽量啊，
我们说话
尽量，
就是不能动。
对，
但是没有人敢吹牛，他没动过，就这也要说，就是不能动，绝对不能加尽量。
对，
我的意思说，他又是疼的受不了，你不是要换一下？
不可以，这不能那么说，但是实际上是，谁也不敢吹牛，他没动过，都不敢吹这个牛。
危险的
真的是全动动，也不能说这个话，
不能尽量不要换，
话不能说错，说这话。
师兄，你听齐老师说没有？
啊，你说。
你先让齐老师跟你说，你先齐老师，你先别老插。齐老师您说。
我都说完了，我忘了说到这儿了。我说原则上是这个话说原则，这个不能改变，这个原则上的，不能因为没有人敢吹牛，他没动过，我就说可以动，不能这样说，还是不可以。原则话不能动，不能改变成动动没可以稍动过，不能改变成这个说。
哦，我刚开始两个小时这样盘着，那盘不得，就说比如说这种自由盘，一个腿前一个后面，但是到不了，被疼的实在受不了就动一下，就换一下。
可以说可以动，好吧，你动动也没关系，这话绝对不能说。
哦，那就是不要动。
不动，对，就不要动，别尽量。
没有尽量的。
对，不要那个词儿。
哦，那我因为什么？因为你那成了熬了，成了熬的话，你心跟你不安啊。比如说吃住，那就吃住，感觉就基本上就被这个腿疼拉走了，心就吃，就比如说心念耳闻，这个咒就用不上力啊，吃住用不上力啊。但是你腿不是换一下就感觉到，又把这个思想全集中在这个咒念上，我觉得这样。
你就经常换了，就你一有这个理由行了，不就养成习惯了，不换不行了。
我现在不换，我现在不换了，我现在因为长期坐在腿上有功夫了，基本上不要 就说也能坚持下来了。我的意思说，因为我现在是自由盘，我还想在双盘单盘这样接着来，一边把腿也练起来，一边直着。
你打完拳头了没有？
没有，才
专门去练腿吧。现在不要练腿，就希望你练，就管打完拳头，打完拳头以后，哪怕你专门去练腿都可以，没有关系了。
哦，好嘞。
现在不要练腿。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啊，感谢齐乐。
我们没要求腿，你何苦呢？
哎呀，由于我练这个双盘，我都练了好多年。
不是师兄，你看啊，你有一个误会，我跟你讲，我遇见一个实例啊，我之前在打气的时候遇见一个师兄，铅座都完了，但是铅座过程中，他着重在意的点完全是练双盘，明心见性的事儿他没操过心，结果铅座结束以后，还有力气打坐吗？还有这个心气吗？没心气了，但是明心的事儿没有关心过。但是呢一问全是在熬腿，你这辈子你这个腿练得再好，你七老八十以后你不得咽气，你练腿干嘛呀？你就为明心见性去，你怎么做的怎么舒服，怎么做能让更好的持咒你就怎么做，草盘就草盘，你佛法并不是七支坐，佛法也不是双盘，跟那没关系，明心见性也不是七支坐法，明心见性也不是说要一定要双盘，跟那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好嘞，我知道了，明白明白，感谢感谢啊，好嘞。
而且咱们再跟大家说一点，以后齐老师跟大家回答问题的时候呢，齐老师没答完你的时候，你不要老是打断齐老师哈，老是想插进去，那让齐老师先把话说完。这里边还有这个三个文字的问题啊，吕腾飞吕师兄问老师，为啥下座要过十多分钟才能去厕所啊？齐老师，
这是一个这样说吧，提倡你这样，你要是真正憋不住了啥，那就不赶紧去啊，那也没关系，说提倡是这样。就是
尿了，
这个要求不是说要求的太死，是那样比较好，并不是说必须什么那样比较好。
嗯，对，因为是这样，你要真说这快尿裤子，你肯定得去嘛。但是老人和二祖都提过这个事儿，就是在你舒服也不尿急的情况下，也不是特别着急情况下，你拍拍腿，舒展舒展，这样对你身体更好，就这么理解就完了，不复杂。嗯，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海城师兄问说，老师，一个人只管自己快乐享受，不管家人他人，好像没有烦恼了，就是见性人吗？
不是，这不是见性人，
这好像是自私的人。
是自私的人，不是见性人，这人很自私。
海城师兄你听到没有？哎，黄梅黄师兄问，请教齐老师，什么是根本烦恼？
根本烦恼是贪嗔痴慢疑恶见，下的其他的那名相都是随烦恼，随烦恼都分为大随烦恼、中随烦恼、小随烦恼，都每一样烦恼都有具体的名相，你可以查查资料。根本烦恼就是六大根本烦恼，六个贪嗔痴慢疑恶见，恶见又是五种见，就是身边邪取戒，身见边见邪见，这个见这个见取见，戒禁取见，邪见，身边邪取戒，这是。这五种见就叫这就叫做恶见，这个贪嗔痴慢疑恶见，六大根本烦恼，这就是根本烦恼。随烦恼那就多了，大随中随小随那就多了，你可以查资料了，查法相中的资料，唯识中法相中就是唯识，这就是唯识中的教义，这是说这把烦恼这么分就是唯识中的教义。
嗯嗯，听到没有黄师兄？哎呀，齐老师谈到这个唯识法相宗啊，当初我还，哎呀，早一些年二十多岁的时候还看过《白法门门论》，哎呦，什么八十规矩颂，哎呦，可老复杂了，他一环扣一环的，他一环扣一环的，他就一个名词，他且给你解释呢，
相当复杂的理论系统，
看得头都疼。其实我跟你说，《白法门门论》那一本并不厚，但是你要研读起来，它可复杂，它一环扣一环的。
老师，他这个。根本烦恼就是，如果用《金刚经》来去说的话，其实就是颠倒。如果不颠倒，
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恶见，这已经定义了。你别再搞别的名相了，定义下来多好理解，已经定义过了多好。什么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六大根本烦恼，就这六种就是根本烦恼。
我不是定义它这个意思，我是说它的原因是因为颠倒。
原因啥？你说根本烦恼不就要定义吗？你说原因啥意思？
你要说产生烦恼的原因倒可以，你说烦根本烦恼有什么原因？对，
那个是另多讨论了。
对，我是这个意思，我表达是这个意思。
啊，那一般就是说产生烦恼原因就是攀缘着相，就往这儿论了该，嗯，
就跟临线了，这就
和、啊、对。老师，我想问一个这个咒语，比如说，因为我看那个六字大明咒跟那个大随求咒好像非常接近，它有点这个俩咒有什么关系吗？
关系没有。没有谁提到我的关系，这两个咒语有关系，没有提，没谁说到我关系啊。
你这两个是非常接近，我感觉。
没有，哪有啥，哪非常接近的。你说哪两个？哪两个咒啊？
就是六字大明咒和那个大慈球。
是大慧可非常接近。
大慈球陀罗尼。
是吗？
啊、嗯，一个是嗡嘛嗡嘛呢呗咪。
啊，是我没这个感觉，大家都有他非常接近的感觉吗？有没有啊？别人。
嗡嘛呢，后面就是一个嗡嘛呢。嗯，达尼轰帕图嘛，就是差这三个字不一样，前面
啊，你说有一样的念法，那难。我们说话还有相同的字儿，有相同的字儿，这就关系了。
就我是想问一下，它这个效果都是一样的吗？
效果
啊，
你发愿求啥呀？
对，效果在你，效果不在咒。
对，你发愿求啥？
发愿啥？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感觉这两个咒。都挺喜欢的，就是不知道有的时候
你按齐老师说，刚才你听没听齐老师说，那要按少林寺武僧说，发愿我求内力，那就是你的内力呗。
对啊，他都不求见性，他就是求内力的。结果他一打坐，内力也就是能增长，求内力也能得内力，
就求啥得啥的。
他有很多咒音都是六字的，你看，包括文殊菩萨那些咒语都是六个字的。
就是我是想问一下，它这个是不是启用，它有各自不同的功能？比如说六字大明咒偏向哪个，大乞求偏向哪个？它是不是有这种启用的功能不一样？
你说的功能在你的心，别在咒语上找啥了。
就是心，主要是在心。
我们都说回向嘛，你管你这个咒回向到哪儿，那不是你的心吗？那功能就在你回向上了。你不回向到你功能上啊，那不是都是你的心吗？
因为我有的时候是就是。没事的时候，比如说骑车的时候，比如说走路的时候，就没事就念一念，我也没啥回向的，就这样。
也很好，
因为我看当时老人不是开示的有说嘛，就是念那个大随求，说那个现在灾难比较多，就是把这个咒多持一持，随时随地都可以持，心念耳闻，就是默念也可以，就不出声。但是我是因为我对。六字大明咒最开始我觉得这个六字大明咒就是我原来的时候我没有修心中心之前的时候我只要遇到紧急情况我第一想法就是六字大明咒没有其他的想法
也很好我说你这样用也很好我说
嗯，但现在我遇到紧急情况我又变到那个大慈球了
这不都是佛说的咒语吗都很好、
嗯、你念阿弥陀佛也行哪个能让你心安你念哪个
对
嗯哪个能安你心你就念哪个对
都挺安的
不已经说都很好了吗
我还看到有一个这个那个就是弥勒佛心咒就那个歌唱起来非常好听一唱起来就感觉非常开心这种感觉
都很好
师兄是这样你就拿一个佛教歌曲在这跟齐老师讨论齐老师也会说哎，可以你愿意没事唱一唱也行但是你看你有没有就是再紧要一点正式的问题
没有，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咒语是不是有什么启用的一些分类？如果说不区分的话，就没关系。
没听懂你说的启用的分类啥意思啊？
就是功能用处，比如说有一些偏向治疗疾病啊，有一些偏向。
你的心不就说了？
哦，好的，我知道了，明白了，谢谢老师。
李师兄，您有问题是吗？
嗯，我想问一下，我说了一个。比如请问齐老师我说了个问题我觉得有点心里不安定齐老师你好
你好
那个我说我们本来是佛我怕说错了
本来是佛不是你创造的是佛说的佛经里说的
我要是有点怀疑呢
佛说的话你怀疑那我拿你没办法佛说众生本来是佛说的、嗯、
哦
不是我们的主意，是佛告诉我们的。众生本来是佛，这个事儿是佛告诉我们的。
有一个师兄说，你这么说你会下地狱的。
那是佛说的，咋会下地狱啊？
哦，谢谢齐老师，谢谢齐老师，我没问题了。
这本来就佛，这是佛经里的话呀。
哦，害我解除心疑了，谢谢齐老师。
文佛说大家众生本来都是佛，还有一批人不愿意呢，离场了，当时还
上了话上不了地呀。
有不是有那个典故吗？说哎呀，这个那个二乘人就慢心就来了，那凭什么呀？我这机缘，我这书生怎么样呢？凭什么一切众生都是佛呀？那不干了。
就是这么长时间，他就拉了四佛，你本来是佛，不愿意听了。佛说这个法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听了。
对，
佛说根本教义，说根本法，众生本来是佛，他不想听。你们那么便宜啊，我修了那么长时间才得个阿罗汉果。
对，然后佛说哎呀退一加一。
就像说那个典故是妙华莲花经。
对对对，是法华经里讲的。
对，就是讲到众生皆是佛的时候，五百罗汉撤席，因为他们怕谤佛谤法。
不是，他不是那心态。
不是，佛说他们是骄阳败种。
因为他当时因为佛说的话他们又不敢说不对，但是他们又心里生怀疑嘛，他就怕谤法，赶紧就走了。
不，他不是那个心态。董师兄，你没听齐老师说吗？佛说他们是骄阳败种。
你看看佛经里是什么讲的，不是？说他们骄阳败种。
他们的心态是什么呀？就这个事儿我不认，所有众生都是佛，那太便宜他们了。我修这么长时间，我才得个阿罗汉，凭什么众生都是佛呀？那不干，那慢心就起来了。我不听你的，你讲法我不听，我不认你这个老师了。这个心态。然后所以佛说他们骄阳败种，然后说退一加一，没事，就是你走了更好，不是你说那个心态啊，听明白了？我像齐老师也跟你说了，哎呀我修这么长时间才得个阿罗汉果，凭什么众生都是佛呀？他是这个味儿。
结果这是退席了，不听了。
董师你还有问题要问不？
我没啥问题了。
好嘞好嘞，齐老师辛苦了。
我再见再见。好，
对，是连经，但是不是您说那心态。董师兄改天见哈。
改天见。